铁飞龙得寸进尺，五个雪山白猿伤损了八员唐朝的上将，他还不满意，指名点姓公开要程咬金。他为什么要要他呢？铁飞龙有自己的打算。你看这个程咬金呢，可了不得，这个名望在国外比谁都大，尤其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，现在在唐朝来讲官儿也最大，所以名声也大。铁飞龙一想，要把程咬金给弄死，我这一趟就没白来呀，赤壁保康王那一定得高兴。另外他也想见识见识这个程咬金究竟何许人也，因此大言不惭在底这么一叫。程咬金还真在这儿呢，方才发生的一切他看得真。哎呀，老程心里不是滋味，眼见着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一个接着一个都死去了，心塞油烹。程咬金真想下来跟他们决一雌雄，心里是那么想，但身体不给做主。程咬金这身体现在太胖，上秤腰一腰300斤打不住驼呀，特别这这肚子都出了号了，每迈一步都得付出最大的努力。老程心里干着急，没办法呀，在旁边气得他直哼哼。哎，正在这时候人家叫他，程咬金耳朵挺好使，呀呀，叫到我头上了，好小子，老程今天岂能与你善罢甘休。又一想，得了，我眯一会儿吧，我这两下子赶不上那八个，下去就完，连走道都费劲呢。程咬金假装气迷，在这没听见，旁边齐国远挨着他呢，空锤大将齐国远用胳膊肘一碰他，哎，老程叫你呢。啊，叫谁？叫你呢，你真没听见？假没听见？程咬金心里这恨齐国远，就你显能耐，我早听见了。老程没办法，铁着大肚子出来了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其实二主李世民也听见了，他十分替程咬金担心，知道他这两下子不行。可是程咬金这一出来又不好说别的了，程王兄你打算怎么办？哎呀万岁，你说这铁飞龙是什么东西，弄几个破白猿来显不能耐。我合计啊，有能耐的事儿叫别人办去，微臣我就退归林下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你说这小子指名点姓叫我下去，万岁在龙楼稍候片刻，看微臣怎样给死去的人等报仇雪恨。程咬金说的挺横，那当着这么多人，要是自个儿就不去也太难看了。老程一转身吩咐一声亲兵，来啊，扶着我下梯子。还得扶着，估计他走不动啊。过来一帮人搀着程咬金在乐舞楼上下去了。程咬金累了一身汗，嘘嘘带喘，舔着肚子到了铁飞龙的面前，把俩眼珠子一瞪，咕呱直碰头都。铁飞龙一看乐了，哦，这就是程咬金，就怕你不来，来了就好办了，管叫你死在梅花圈呢。想到这，铁飞龙一抱拳，对面程老千岁吗？哎，正是谋驾。铁飞龙啊，好小子，按理 你说你是客人，我说话可不能撒野。不过看你办这事儿缺德带冒烟儿，你哪是给我们送礼呀、啊？你分明给我们报丧，当着几十个国家的使臣叫我们难看。你记住，我们中国有句俗话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们死了人能白死吗？你小子等着，我先进梅花圈把这五个畜生摔死，回来再找你算账。铁飞龙一阵冷笑，好好好，有账不怕算，老千岁请吧。再看程咬金把肥大的衣服闪掉了，让亲兵卫队拿过一条丝带，足有一丈三四长，把自个儿的草包肚子围了三圈，两面一边甩出个头去，让两个有劲的亲兵给他勒肚子。再看这两个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一使劲，哎，程咬金往里一吸气，哎，真好使唤，眼瞅着把草包肚子勒没了，肚子可没了，前后起了四个大包。哎呦，程咬金更上不来气了，勒完了程咬金把袋子头一塞，在地下把俩手还蹭了蹭，呸呸，卖卖老，对，铁飞龙你给我闪退一旁。铁飞龙一看程咬金真要进梅花圈，心花开放，把掌中这把象牙的鞭子一晃，啪啪啪，对着五个雪山白猿连打了三下，又发出信号，那意思就是说进来这个人是主要的，一定叫他给我死，你们要把他整死了，回去给你们肉吃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如果整不死，回去扒你们的皮。这五个白猿不会说话都明白，再看把脑袋一扑了，嘖嘖嘖嘖嘖嘖嘖，这么一叫唤，那意思我们知道了，脖子上串铃哗啦哗啦直响，那毛全扎实开了，呲着牙瞪着眼，寒光闪闪，蹭蹭蹭蹭，各回方位在这等着程咬金。老程没进梅花圈一看，呜呀，程咬金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，哦，把架子都拉好了，非要掏我这草包肚子不可。哎呦，这怎么办？程咬金左右为难，不进去吧，自个儿大话都说了，已经到了梅花圈边上了，进去吧，准死无活。还得说老程有主意，经验丰富，他先没进梅花圈，舔着个肚子围着圈外头的转，左一圈右一圈，伸伸胳膊抬抬腿，那意思先熟练熟练，活动活动四肢。铁飞龙瞪眼在这等着，程咬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转起来没完了，把铁飞龙急的，老千岁你得进去，你在圈外头转悠，这叫什么比试？废话，不进去我下来干什么？我先转几圈活动活动筋骨，你懂得个屁。其实程咬金有程咬金的打算，他心说万岁啊，你怎么不言语，文武百官怎么不说话呀，你们哪怕一个有好心的下来一劝，说得了程四哥，您快躲开，您这么怕您下去干什么，让给我吧，我不就躲开了。哎呀，转这么半天谁也不言语啊，哦，把我扔这儿不管了，看来人情势利古犹今的，这帮小子都是不可交的货。程咬金气得鼓鼓的，眨眼转了九圈了，还怎么转？铁飞龙一瞅，老千岁，您要不下场，干脆另换旁人。您看时间宝贵，哪能老在圈外头转悠？你废话，我这就下去。程 曹咬金一想，得了，一个人生有处，死有地，该着河里死，井里死不了，该着我曹咬金命丧梅花圈呐、啊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我就下去就得了。他暗咬钢牙，把心一横，脚尖儿蹬地，刚想往里窜，这就叫不巧不成书。突然就在岳武楼四外攻墙的人们一乱，哗！哎呦，飞人，飞人！在宫墙上噌窜下一个人来，打电不凝神，快似驴毛，急如闪电，就到了程咬金的面前，喊了一声：“
刺客，且慢下去，小弟到了。”
这一嗓子没把程咬金乐死，心里说话：“哎，有府之人不用忙啊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要不转这九圈，早死了。”得亏转这几圈耽误点功夫，真来人了。揉了揉眼睛，低头观看，就见一人身材矮小，瘦小枯干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跪在自己的面前。老程仔细一看，哎呦，贤弟你在哪儿来？来者非别，正是小白猿侯君鸡。前文书咱说过，二儒李世民大封文武，唯独小白猿侯君鸡留下封信是不辞而别，连面都没见。侯君鸡为什么不累当官？他可不是跟李世民有矛盾，他知道李世民是个明主，但是侯君鸡有自己的想法。他一看最近朝堂里发生的事情，李渊昏君无道，李建成、李元吉陷害忠良，把老兄弟罗成活活给害死了。侯君鸡一想，算了，当官有什么好处？哎，回家吧。就这样，他回到江西红桃山自己的原籍故土，按照他的意思过得倒也逍遥自在。可侯君鸡这个人是好动而不好静的人，开始想回家，过了二三年，心里头长草了，又惦记经理的变化，又惦记磕头的把兄弟，又思念这些朋友。侯君鸡一想，这么办，趁着这阵年纪不算甚大，到经理走一趟，看望看望把兄弟，看看皇上，然后自己再回家乡，然后我就哪儿也不去了。哎，就是这个主意。他想好了挑良辰宅吉日，准备了不大个小包裹，这里边装的可都是干货，把他这前半生积累的好东西，珍珠玛瑙、翡翠、钻石、猫眼全包上了。那意思我到京里之后能空手去吗？见着我这些弟兄无多有少，我得送点礼物表示一下自个儿的心意。把百宝箱收拾好了，叫两个仆人背着，他呢短衣襟小打扮，外面披好英雄大氅，背后背着那把金背鬼头刀，斜挎镖囊，主仆三个人就上路了。由于没有什么公事，在路上又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一路是游山逛景，看古迹，访名人，一站一站往前走着。这一天就路过大地方，叫桑花镇。哎呦，这个镇的这个大呀，前后几趟大街足有五千多户人家，南北的大道行人车马都在这集中啊，这是奔京城咽喉要地。时间日头已经往西摘了，按理说该住店打尖的时候了。侯君鸡带着俩仆人一进桑花镇的镇子口，一瞅是干什么的，溜就见这个镇口围着这人的里八层外八层，拥挤不动，很多车辆全堵在这儿。侯君鸡心说，这打仗的， 哎呀，奶奶这儿打仗呢，别人怎么走啊？由于过不去，他叫两个仆人在旁边等着。侯君集挤过来，想看看怎么回事。这叫好奇的心，人皆有之。他个儿太小了，出溜到别人身后头。各位，借光借光借光，我搂一眼，哈哈，我看看。他打算分给人群挤进去。后边站着几个年轻的，回头一瞅，一小个儿，也没看他的五官貌相，用手一拨了，去去去去，哪来的小孩瞎挤什么？去，回家找你娘去。何军机听啊，我说老兄弟，你把头低下，请您赏眼看看，你们家那小孩都带胡子都啊。这几个年轻人一瞅，
呦呦呦，哎呦，老爷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注意。
哎，年轻人说话留点神啊，我进去看看行吗？
行行行行。
年轻人心里好笑，哪蹦出来这么小老头啊，长得倒挺精神，呼啦着往两旁一闪，小白猿挤进来了。到最里面他一看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怪不得围这么多人呢。在大道正中跪着一个女人，哎呀，这女人也就20刚出头的年纪，长得真不错，清水脸尖下壳，弯弯的两道眉，一对杏核眼，穿的衣服很破旧，补丁摞着补丁，青丝发也没梳，在两肩披着。这女人低着头在那跪着，看那意思刚哭完，眼圈有点发红。在女人的面前放着一块白布，也就2尺见方，四个犄角压着砖头，顶上写着毛笔字。在这女人的旁边放个笸箩，这笸箩里头有2-3个铜钱，一看就知道是要饭的。侯君集认这几个字儿，往那白布上一看，那意思是这么写的：小女人王氏，丈夫是个买卖人，外出3年未回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如今婆母娘染病在床，孩子们缺吃少穿，万般无奈，沿街乞讨，恳求过路的仁人君子能施舍1文2文，终身不忘大恩。哎，侯君集心里头打个嗨声，怎么人生在世如此不公平，有的骑马坐轿，有的沿街讨饭。想到这心里不太是滋味，就想掏出点银子给他。那意思说，你这个女人挺年轻，在这跪着官职不雅，万一碰上坏人说些闲言碎语不好听啊。他刚要掏银子，正在这么时候，在他来的那个方向前后来2匹马，那马跟飞了一样，骑马的人还直喊呢，哎，大伙儿躲一躲，别把你们碰着，躲开了。围着看热闹这些人呢，呦呦，吓得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心里说话，骑马有这么骑的吗？你没瞅前头这么多人，你跑这赛什么马呀？把人踩坏了你不负责吗？这骑马的人技术还真不错，眼看要碰着人了，双手一抓四缰，耶耶耶，这马前蹄子竖起多高了，就地转了3圈啊，啪啪啪啪啪，前算把马带住了，后边那匹马也站住，骑马的人把头上的汗擦了擦，啊，好险呐，好险呐！这什么地方？这是？这人怎么都在道口在这挤着？这人想到这，低头看了看，看着要饭的这女的了。哦，看看白布上写的字，大概看明白了。哎，
回头跟那个骑马的说话。
星儿，
那骑马的是个仆人，叫星儿。那个人甩凳下来，
少爷，
把咱们入套里花不了那钱拿出来，都给这女子，让她快把道路闪开。
遵命。
这仆人在入套里一伸手拽出个包来，沉甸甸的迈步来到要饭的女人面前。哎，要饭呢？没你这么要的。阳关大道你在这跪着干什么？要撞死你谁负责任？哎，这包银子都给你，快点去买粮买米伺候你的婆母娘啊。快走走走走走。说着把包解开了，哗，叽里咕噜倒出不少银子来，那婆子小点银子多点，装的都冒了尖了。小白猿也在人群之中，侯军军翻眼一看，头前一匹白马，骑马的这小伙子一身武生打扮，头上戴着月白钻的发巾，顶梁门倒打三尖刺桂叶，鬓插青绒球，又叫英雄胆，贴耳靠腮，突突暗颤，上身穿着对花英雄裳，系得飘荡，腰里的系着根丝带，腰中还挎着口宝剑，大红的中音，青缎的靴子，长得是一表人才，小伙挺俊。后边那个人穿青挂皂，腰杀板带，挎着把刀，是个仆人的样子。侯军机想啊，这小伙子不定是哪个王府的公子哥，要不家里就是百万的富翁啊。
还行啊，仗义疏财，能给要饭的这么多钱，足见此人心地良善。哎，我就爱教这样的人，没事问问他姓字名谁，家乡何处，套个近乎，我们将来交个朋友。侯军机心里是这么想的。
等那仆人星儿把钱给完了，空包袱皮塞在入套里，主仆上马刚要走，惹祸了。在人群之中站着那么四个小子，这四个人的外表是农民的打扮，裤腰带子上都掖着毛巾，看那意思挽着裤腿，光着脚丫，拿着农具啊，这种地的。为首的人黑脸蛋子，小眼睛，稍微有点连鬓胡子，是个当头的。他们可不是种地的农民，是四个贼。这四个小子一看，呀呀，起码这少爷给要饭的这么多钱，心里就一动，互相咬耳朵，说了一套黑话，
合字儿、并肩字儿、招了把儿、风字上的厨、叶子火、蓝头海、地龙入窑、亮青字、宅瓢把。
他们这一说这话，周围的老百姓不懂，就是听见的也不明白，要不怎么叫绿林的匪话。偏赶这事儿巧了，正挨着小白猿侯军机，侯军机把耳朵一扎了一听，呀呀呀，贼呀，有意思，好几年没出门了，今儿出门碰上贼了，哎呀，一路之上真是寂寞无聊啊，今儿晚上抓几个贼儿开开心，哎，也有意思啊。
侯军机全懂，江湖绿林道五大派十三门，黄河两岸长城内外边北辽东，所有的匪话没有他不明白的。因为侯军机十二岁闯荡江湖，什么他不懂，经的多见的广啊。那四个贼说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他说合字并肩字，这当头的招呼那仨伙计，那意思就是哎，伙计同行，打招呼的意思。招了把儿，招了是眼睛，把儿是看，那意思就是伙计你用眼看看。看什么呢？风字上的厨，风字是马，厨是骑马那年轻的，
就说你们看看那骑马的年轻的，叶子火蓝头海，就是穿的也好，银子也多，怎么办呢？地龙入窑，想办法咱们把他引入咱们的黑店，亮青字摘瓢把，亮就是拽，青字就是刀和兵刃，摘是砍，瓢把是脑袋。这四个小子说完了，又凑到一起，又嘀咕了半天。侯军机在旁边一响，火就上来了，心说话，虽然现在我不当官了，我还是大唐朝的子民呢。有那么句话，天下人管天下事。侯军机想到这儿，甩大堂锦战带，还要拽宝刀喝群贼。